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卷四十四的观苦。那么这段文在紧接着修学四无量心之后呢，特别被论主啊挑出来广说苦相，是为了要说明修悲无量心的一个观修基础。那么为什么在四无量心当中他要特别挑悲无量心，尤其观苦来广分别在这段文补充说，也因为在我们前文讲到佛在各种法门当中呢，他有自己性相偏好的住处，如果以四无量心来讲的话呢，他多住悲无量，就是住悲心。四禅的话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它就多住四禅，啊，就是四根本禅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由这样子的住处来了解佛的性格跟他的用心啊。那么这段文其实在很多的文献当中不难看到有很多的叙述，可是大概你也没有看到法相中所列的这么多的苦的名相。名相其实在这段文不算是最难懂的，比较难懂的是思维苦相的方法以及转念的正确的观念。我刚才在后头还在想这件事儿，我就在想说我现在有没有能力对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苦110苦啊，不晓得各位学长，你们认为可以吗？行得通吗？源自于什么观念呢？来自于那天我看生命电视台有一位台大医科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他就接受征召哈、就是全球无国界医生联盟的征召，然后他就到北非的一个小国家去。当见习医生，他为了要去那个国家当见习医生，还特别到英国去学习热带医学，因为台湾是亚热带哈，有许多热带才有的病，我们在台湾是根本看不到的，乃至于有很多的病在台湾已经算是解决了，就是已经被防疫啊成功的没有带菌者，或者是没有那个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虽然是已经看不见了，可是在那边可能都还是非常常见的病。那我们从小在温室长大的孩子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些事儿啊，所以他为了要接受这个分派的工作，还特别去学习了热带医学。可是他发觉他到了那边去啊，他发觉那边的人民很苦，可是虽然很苦，可是他讲了一件非常令人玩味的话，他说如果要说苦来讲的话呢，那个北非那几个小国家啊，比台湾大概是苦千百倍，但是论人民的乐观跟和善，我们台湾好像又比不上人家。他就说他回到台湾来，再回任一个台中那个地方的一个医院，大医院的医生呢、他说在外面等着那个叫号码的排队的门诊病人，只要让他多等个几分钟，他就那边叫骂。在北非那个国家，你在家里看到一个孩子生病了，父亲纵使有力量背他下山，还要跋涉好几里的路，恐怕都要上几天以上，背到那个医院呢、背到那个救护站呢，其实孩子都已经死了，他还是硬要把他塞给那个医生。那么医生也当然知道，很明白就知道他已经往生了，可是他还是要尽责的知道他的病因，因为他们那个救护站叫英文名字叫做 the last hope， 最后的希望的救护站。所以当他扮演了整个联合国卫生组织一个责任哦，他要知道那个国家到底有什么病在蔓延，所以他还是要去分别他的症状，所以他做了各种的诊断， 的措施之后呢，他第一次不晓得怎么样跟这位往生者的父亲说他儿子已经死了，他就支支吾吾的在那边讲半天哈。那么人家还以为他语言不通，人家还以为语言不通，还特别从旁边拉来通译啊，试图为他做翻译。那么他讲半天讲不出来，就最后那个他父亲自己领会了，他说是不是他已经死了？然后他就只好点点头，然后说死了这样就好了，没就就没有事了。我想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居然用这样子的话回来还安慰那个医生啊，讲了半天，就医生是哭了稀里哗啦，那个往生者的父亲呢，却一直不断的还在那边旁边安慰那个医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到那里，1年10个月2年的时间回来之后呢，他的言谈的内容，他的思想，我想他往后的日子，人生观，对人处事的态度，我想恐怕是不一样。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转化啊，是真正观苦谛的转化。如果你说是圣谛现观、苦谛现观，应当怎么观？其实就是这样的观的，而不是在文字上知道哦，我一苦是什么苦，两苦是什么苦。对，这些苦是增加我们对于苦相的分别应该会有的观念。可是这些苦，我们其实触目所缘，旁边包括自己所受都会有经验，对不对？像刚才在吃晚餐吃面的时候，就听到新闻报道，在报道菜市场里面，已经是烂坏的果菜垃圾堆里面呢，有一堆人在那边捡啊，烂坏后的叶菜类跟瓜果类。本来呢，只有一两个欧巴桑在那边捡，他说景气不好了，居然连这个捡烂坏的果菜都要用抢的了，啊，都要用抢的了。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其实触目所缘，这种消息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天还看到一个问讲，然后，离了婚了，带了21岁的残障的孩子，结果开车时间越来越长，结果也活不下去，最后就在自己的车上，这个烧炭自杀。当然不是看到死这件事情难过，而是看到这么多逼迫人的事情啊，这么多逼迫人的事情。那我们都会在那边怪罪说，主政当局，为什么不能够视民如桑呢？啊？民之所欲不是常在我心，应该是一个为政者应该会有的政治情怀。那么，为什么这些事儿都看不到他们的眼中？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有这些埋怨，当然是我们就是一种共识或者一种通常情绪上的反应。不过佛法叫我们想的，倒不是去怪罪哈，有关当局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没有尽力。而苦谛现观在佛法当中的教导是借这个因缘来发愿，来发愿。那么发了愿之后呢，他就会引导我们去，找到自己修学的目标。那么因为你努力在这一条为众生而学的道路上努力呢，所以你自己本来会以为的障碍就不再以为障碍了。我就举刚才那个无国界医生的那个例子而言，一个如果他在台湾当见习医生，其实很多医疗设备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可以用得上，他可以充分的去实践他在医科当中完全教育的东西。可是，在那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一个骨折的人，连一个能够包裹骨折必要的设备都没有，他必须要在那边跟马盖线一样，随处找顺手的东西，能够去想办法变通。那么他说他不是牙科，那边有人就要他拔牙，他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拔，他也不能说我不会拔了就不拔，他还必须想办法来了就要当场把那个病人当作是一个第一次拔牙，而且不能够弄坏啊，once and for all，这么一次这样子的尝试。可是人家愿意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后的希望， 可是他不能够让别人让自己都绝望，所以他说在那里他学会了创意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佛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创性的思想教育，他借着观苦谛其实是要引导到这种方向来思考，借着苦谛相的观察呢，转向发愿而去努力精进在修学的道路上。因为有这样子的动力的缘故呢，所以原本以为的少小的障碍乃至于非常大平常都会知难而退的障碍，对有这种愿行的行者而言就没有那么困难啊，就变得没有那么的困难。那这个才是整个苦谛现观它的价值跟目的。所以希望各位学长在看这一段这么多的苦的名相的同时，应当也关心这个我们四周围的现象。其实我曾经见到一个基督教的好朋友，他从美国回来几个礼拜，他在回美国之前他就在他们的上帝面前做这样的祈祷，他说希望能够有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发心哈，选上这个人民的这个民意代表啦，或者是愿意在我们政府机关能够做事，能够把我们这些人民带出这些苦的漩涡里面去。所以其实菩萨道在这里会看到跟这些外宗相当大交集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苦谛现观转念的那个方向。所以观苦不难，但是你怎么样把苦转念成功而且思维正确，这个是比较难的。而我们不是在记忆跟分别这么多的苦相而已，所以当然我们这堂课并不是一个传法灌顶实修的传承，但是我希望愿意把这些见闻觉知跟实修上应该会有的关键啊，跟各位在同时学习文思教材的时候的一些观念的建立，那么等有机会我们实际上依着有传承的一个教法来学习观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希望就像各种菩萨道的过去大德一样，能够真正把我们今天生生世世这些苦不能处理的因缘当作我们生生世世菩萨道的使命的动力，而不是让我们变成是一种忧郁症的病因。同样观到苦，可是有人会去寻死，可是佛法为要我们观苦，却不是要我们生出无力感，也不是要我们腻在那种无能为力的窠臼里面哈，悲哀然后惆怅然后怪罪别人，而自己完全失去了整个人生的动力，这完全都是整个寻思错误的关键。好，那这样子简单的前言，上个礼拜我们学过了110苦的前55苦啊，因为后文也蛮多，我这边就大概略略的哈，各位看一下新闻封版在1480页，那么密勒版在3576页啊，3576页，他说别别列，先列出前55苦。那么你们大概去区别一下哈，前55苦跟后55苦到底什么地方不同？其实原则上是一样啊，原则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前面呢是开始从略开到广，后面呢是借着它的性相差别来分科啊，来分科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里的前55是从略开到广，所以前后有相涉的关系，而后55的苦呢比较是依据苦因缘的类别啊，依据它的分类啊，苦的因缘的分类把它分作后55苦。那么最后呢它也会在结归19苦，也就是说真正在实修的时候呢你的悲无量心其实是缘那19苦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藏传的这个教导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引前面的110苦，他们会直接叙述这19苦。而19苦只不过是前面110苦里面 常见，容易思维啊，容易思维，在过去行者的经验当中容易生出力量的一个经验。所以呢，他就把前面110苦当中的少分类啊，一部分的类别特别挑出来，在那19苦。所以前面的110苦算是闻思所摄，而后面所讲的缘19苦发起大悲，那是实修的所缘啊。待会我讲到闻的时候再做一次强调。那我们从这个广略相摄来看哈，这前110苦从哪里开出来啊？从第一个啊，所谓一苦，以无差别流转之苦，一切无情无不皆堕流转苦，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所有的苦都从哪边生呢？都从三界流转，都从三界流转。这个各位应当要特别注意。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十二有支的时候，当我们在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时候，当知道蕴界处其实不过就是十二有支所显现出来的相续相，对不对？三世相续的分别相，而所有讲的其实就是流转这件事，杂染流转这件事。所以在唯识的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行法啊，比俱舍论还多的另外十个，因为俱舍论时代的心不相应行法只有14个，到了大乘唯识四心菩萨又依据于切斯地论把它整理了后面十个，而后面十个的开宗就是流转这一个，就是流转这一个。所以三世流转这一科呢，对于共三乘的苦地观法来讲的话呢，算是一个根本，算是一个根本。然后呢，那么既然这流转苦是由三世因果舍有之相生的，所以它的根本两个祸是什么？无明跟贪爱嘛。所以接下来两个苦就开作欲跟痴，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它那个脉络，所以不要死记啊，不要死记，要看出它那个脉络，那么帮助你在这个整个对舍有之或蕴界处的观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流畅的那个思维的过程啊。我是比较，当然不是夸大说我重视实修了，而是说在我实际这样子思维修的经验当中，我发觉这件事情比名相本身各自的定义来的重要很多。当然你要把它搞清楚，生出正确的认识，性相是很重要的，可是它的脉络发展的思维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整个这个一前面55支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好，那么由二苦再发展成三苦，三苦就变成是苦苦、行苦跟坏苦。也就是说，我们在礼拜五的课讲正观缘起的时候呢，讲说这个三世缘起唯一什么苦味，那是属于这个八圣身啊，十门圣身观之一啊，十门圣身观之一。既然为什么是苦？可是为什么我们苦的因缘相不是分成苦乐跟不苦不乐三受吗？所以在这边就把这三受的差别因缘呢，归作甚深意的唯一苦相。那么苦受本身当然就是苦苦，乐本身呢，乐受本身呢，因为它有坏的因缘，所以等它灭坏因缘显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坏苦。而这个苦苦跟坏苦都依五蕴啊，所以不苦不乐的五蕴，在它造作的过程当中，就是引发苦的自性。所以呢，这是行苦之所在。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十二有支的流转相，然后分别它的两种根本祸，到发展出来的果，不管是种子苦到现行苦，无非显示一位苦相，而苦又有三相差别，苦苦、行苦跟坏苦，懂我意思吗？所以由此呢，你就可以有这样。那么苦苦、行苦、坏苦都是依于五蕴生而生的苦。那么如果依心受来生的苦的话呢，它就有底下的四苦，所谓别离苦、断坏苦、相续苦跟毕竟苦啊，毕竟苦啊，又有这样子生出来。别离、断坏、相续、毕竟，其实指的都是五取蕴的本体， 所以你从内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当五取运舍报的时候，就会有断坏苦。你辗转，你苦了，你离开了这一期让你受苦一生的果报，你又我爱现前，又去取下一生，会令你生出断坏苦的五蕴，对不对？虽然你得到一个暂时一生受量的住处，可是毕竟它又是一个苦的开始，那种叫做相续苦啊，那种叫做相续苦。而这无非呢都是毕竟苦报，毕竟苦。所以前面呢是我们爱别离，爱别离是我们看到自己亲爱的眷属死了，对不对？你心有不舍而生出的苦，然后转念向己，既然别人会有死的因缘，你会生情伤，你自己苦的时候，你自己也受苦，别人是不是也情伤呢？而我们今天虽然在这里学不到教训，又硕硕的我爱现前去取新一期的果报，这是不是有点白痴呢？然后呢，所有这一切显现，凡是五蕴，不管流转差别是什么相，毕竟是苦，对不对？又再次在五蕴苦上面呢，做这四种种相的观察。好，四种种相的观察。那么于中呢，如果你试图要去求出离，障碍圣道最大的无非就是底下这五盖了，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误作，以及疑所发的根本禅啊，根本痴啊，根本痴。所以呢，这个五个其实就是障碍你出离圣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盖。盖禅，禅只是缠住你不能够顺着意乐去做，而盖主要是要盖覆圣道，因为它挡住你去求圣道的门。你纵使有心，可是总是学不来。尤其这几天有很多在我班上或者是李老师班上一同共修的学长来跟我谈很多学法上的困难，其实我回家我即使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很难过。都一起学了四五年了，然后还在那边跌跌撞撞的，找不到一个法门让自己安身立命，其实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很难过，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没有办法让大家安身立命，没有办法让这些法要让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可是当然呢，我也不完全只是责备自己，其实也看到这些当事学长自己有一些很讲都讲不听的观念啊，像比如说有个学长他跟我讲，他来我们这边上维斯的课，回家就翻天台的书来参考解释这个问题。我说这怎么会是对的事情呢？就好像你吃了辣然后嘴巴很辣，然后你又去喝热汤一样，对不对？这根本不能解渴，乃至于不能解决问题嘛。那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又由于一些他根深蒂固自己偏好的观念，使得他在学法上不得善巧，反而得到一些退转的因缘。其实他心很苦，看在我也很苦，想帮忙骂他也不是，改欧若满丢，然后呢跟他讲方法他又不见得能够立刻做。其实有些时候看在我们这种凡夫然后当做老师这个角色上，其实心里面是也难过的啊。像那天我收到一个从吉林大学寄来的一封信，他还特别用邮政快递寄来给我，里面花了大概上百块钱啊，就是为了要送来两张他的信纸。那上面就讲了这几年他在网络上下载我的录音带听法的过程。可是他主要跟我诉苦的事情是他从小就有焦虑症的身心症状，可是在吉林我不晓得那边的心理治疗的医疗资源怎么样，所以我几乎无从帮上他忙，因为我相信我给他的建议可能会让他生出另外一个苦。比如说我建议他应该找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去面谈，应该找到一个精神科去做长期的治疗。那么从他的信上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学生啊，不太富裕的学生。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管再怎么样做建议似乎都不是他可以采用的啊。 那么，如果乖乖的只是让他持咒啊、念佛啊、那个这个诵经啊、回向啊，这个几乎我相信他身边很多人，而且他听我的课，大概也会常常听到这些方法。他还托我说，务必要把他这个困难转告给净空法师听。他说他对他非常的敬仰。我说我连空师傅怎么联络我都不知道。如果要可以的话，空师傅有他的网站，你每个人上网不就得了吗？我当然是这样想，但他当然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哦。不过我就觉得，其实你看啊，隔一个咸水海，两岸受苦的心情是一样的。可是你能够多少力量帮得上忙，却是那么的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处处都是这些苦的因缘嘛。所以你可以发现，真的你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这五盖的那个副场。然后呢，真正去做的时候呢，又碰到底下的六苦啊，因苦是说我们无始劫来不晓得种了多少恶趣的因，对不对？纵使这一生非常努力，但是如果一念闪失放逸懈怠了，你可能临终那一念又跟你过去生无始劫来的恶趣因相应啊。所以有人就在这边借生恐惧啊，果苦的意思就是已经现行的苦。那么很多的友情呢，在这里很受苦的。可是如果你佛法的观念正确的话呢，在这里不应当要多徘徊，因为果已经现前，现前的果就没什么好谈的。那天我听净界法师的开示，他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忏悔如果那么有效的话呢，各位在座有这么多的女众，你不妨就在三宝面前忏忏看，有没有办法当生忏成男生？恐怕是很难的吧。因为果报既然已经现行，我们就不再改变现生的果报上去作意，因为你在这边所有的作意只是求不得爱别离，对不对？得到的只是灭坏苦而已，没有什么任何好处的啊。所以果苦，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受果苦的时候，当下是非常辛苦的。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受过就好了。可是苦。更可怕的是，在你受果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果报受上呢继续造业，所以我们应该要谨言慎行，在你今天受果报的造业处，应当要能够关照得住，这才是关键。那么更多的人是在求财位，而财位我们佛家都讲五家共有，对不对？求到了呢，求不得了，拼命啊。那么求到了呢，你又勤加守护。勤加守护，然后你自己又舍不得去用，啊，舍不得去用，又困在这种求财位的习惯上，无有厌足，反而就被自己的工作、被自己的习气、被自己的眷属因缘拖着团团转，而无有出奇，而最后所有这些的求都是毕竟变坏，啊，毕竟变坏，啊，这是这六种苦，所以六种苦是依着种相来宣说的。所以呢，总刮起来有七苦，依止着我们的五蕴行苦，就会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其实这个呢，算是在整理前面，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好，到这里都是依着自体的五蕴所生出来的苦。接下来的八苦、九苦、十苦，都是从外境界的受用来的。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区别一下。好，所以你看看底下的八苦是什么呢？寒热饥渴不自在，自逼恼，他逼恼，一类位矣。好，那细的解释我就不谈了，我主要今天的责任就是帮各位分类一下。你看这个八苦是不是就从外面季节的变化，对不对？蚊虫的叮咬，乃至于在各种的逼恼的事因缘上，你不得自在，或者在一个位移上住持太久的时间，都会让你的身受苦。所以这八苦是来自于外境界的受用，而九苦更是了啊，像智衰损苦、他衰损苦、亲属衰损苦、财位衰损苦、无病衰损苦、戒衰损苦、见衰损苦、现法苦跟后法苦。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就知道，当你心中有所得的话，有所得，你所有能得，而且你能够觉得得而有受用，大概无非是这九件事儿。第一个是自他， 第二个呢，跟自他相属的眷属因缘，再来是属于财位。无病是指你的健康，戒跟见是属于你今天修圣道的之见跟之良。宪法后法是我们总是离不开三界流转的话呢，这些相续就会生苦。所以呢，这又是一个前面的总整理。那么接下来的十苦完全是十种我们今天为了要得到一个更奢侈的生活会去要求的十种色受事。而在这里只要有不满足匮乏比不上别人的好，你就会因为这样子的比较而生苦。所以其实你会发觉人要苦其实很容易，对不对？要得乐而且要乐不坏是很难的，几乎是无有是处啊，几乎是无有是处。所以这十苦一百五十五前五十五苦主要是跟你讲那个相生相色由略到广的过程啊，让你从观三世缘起直接展开到生命境界自体跟境界受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都显示只有一位相，什么苦啊。所以他为什么把百一十苦呢分作前五十五后五十五，这是第一个理由。好，接着今天我们来看入到今天进度的后五十五苦。好，各位看到密勒版的三五七九页，新闻风版的一四八二页。好，新闻风版在一四八零页有两个三个字改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一开始的那个一苦，一无差别流转，不是流传哈，流转之苦。那他这个天的部位，天的部位害一啊，他写成害一其实是错的，是玄一，天地玄黄的玄啊，玄黄的玄，然后标注一苦。然后在1481页天的部位第一行，他那边又写成玄害三，其实是玄三啊，天的部位1481页天的部位啊，那个害三改成玄三啊，那个科判标错。好，我们来看看1482页这后五十五苦。这五十五苦完全是以苦的性相类别来分的哦。然后先看总标列。当知富有于九种苦，一一切苦，二广大苦，三一切门苦，四邪行苦，五流转苦，六不随欲苦，七为害苦，八随主苦，九一切种苦。那么各有几类我们可以在下文看得到啊，你们就自己标起来齁。那么一切苦有两种，广大苦有四种，一切门苦有四种，邪行苦有五种，流转苦有六种，不随欲苦有七种，危害苦有八种，随主苦有九种，一切种苦有十种。那么它唯一不照次第的是前两门啊，前两门啊，前两门它少了一个一苦啊，少了一个从一开始的苦啊，没有。那么直接跳个二，然后呢广大苦没有三苦啊，没有三苦。所以只要把广大苦的那个四啊挑一个到前面去，就是一到十这样的次第标列。好，我们按照次第来看，第一个一切苦。他说一切苦呢富有两种苦。一种呢是树因所生苦，二是现缘所生苦。那这刚好是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以十二有志来看的话呢，十二有志唯一苦相，可是苦有现行不现行，已经现行的呢叫做现缘所生苦，对不对？由你现前这一生现前的因缘让它在过去种子未现行的那个能生因呢、啊，那么借的缘来显现，而我们今天感觉到真实是苦啊。比如说我今天打你个巴掌，那借着我打你巴掌，你的嘴巴子啊就会有火热的烧灼痛，对不对？那个就是借着我的现缘，现缘就是这个巴掌啊，这个巴掌借着实际的造作而现前受苦，那叫现缘苦。可是过去生无量劫造了很多恶趣因以及受苦跟众生畜恼的因缘，但是因为还没有现行，它还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没有现行。可是这些东西纵使经过无量劫它也不失不坏， 我们学过因果的道理，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也会对它戒生恐惧。而这种苦叫做树因所生苦。好，在旁边如果用正观缘起来看的话，就是种子苦，对不对？后面呢，现缘所生苦就是现法苦，就是一个隐一个显，隐没有预缘，那就叫种子苦；预缘它已经促受了，那就是现缘啊，就是现法苦。这是从预缘不预缘来看啊，预缘不预缘来看。所以今天已经预缘了，表示说冤家对头已经发生了嘛。那么没有预缘的，不要以为你就一定逃得过啊。所以这边整个观念就告诉你，一切是苦的。好，第二个苦是广大苦啊。广大苦就是一直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出离，这种苦是无有出离的，除非你成就圣道出三界，只要在三界内没有逃得过苦的。为什么呢？由于底下的四苦。第一个常识苦，常识苦也是这个苦啊，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真实的教训。如果苦过是报尽了，那就算了。可是问题，报可以尽，可是我们在受报的时候呢，会不会清净住？不会。众生在受果报的时候呢，肯定是在这个果报上继续造业，因为我们在受果一定会肯定继续造业，于是这个苦是不会停止的，这叫常识苦。常识苦，如果你只要懂得业果报受了还不复受，对不对？你只要在业上清净而住，那么不会是常识苦，真的只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心身心的啊，身心的分别而已啊。但是因为我们在苦报上造业，于是这个苦啊，从刹那无助的分别心就变成常识苦相，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猛力苦。猛力的因缘呢，是因为它会串习，它会串习，因为我们会在苦受上串习。你说苦，难道我们会自虐，乃至于会对于这种苦恼会习惯吗？会，很多苦因我们一直不断的串习，不是吗？抽烟就是个例子了，对不对？啊，乃至于一些不正当的娱乐啊、休闲啦、啊，啊，工作已经很苦了，还要去那边居酒屋啊，这个喝酒寻欢呢、啊，这很多人很多颠倒的观念，这就是真正猛力苦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正见，因为没有正见。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在串习苦的因缘，那是真正的猛力苦。好，第三杂类苦，杂类啊，那个字新闻封版要改一下，是杂类啊。杂类苦的意思是我怎么解释呢？就是说，纵使你，当然佛法并不是反对有乐受了哈，可是问题是所有的乐受一定杂着苦的，所有的乐受一定是杂着苦的。只是他的乐受的因缘比较显，比较明显，于是呢，你就约多分啊，比较多殊胜那一部分来讲。比如说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呢，你就烧手，你比如一个地方很痒，你就继续烧手，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强迫症，一直不断的反复烧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变成红肿，不是吗？刚刚开始的痒，你去烧它会舒服，会有乐受，可是持续的一类威仪而住。同样一样的动作就会烧灼很痛啊，烧灼变痛，这个就是杂类苦。也就是说任何受都是相杂的。可是佛陀也告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堪忍世间，意思就是说它会有苦，可是它也有五滴蜂蜜，对不对？让我们偶尔也会常常一阵清凉风吹来的暂时止息的乐受。可是我们今天就涂这五滴蜂蜜呢，就会甘受这个常识猛力苦的牵缠而不知出离，这不是很颠倒吗？所以这就是杂类苦的理由。在心理学也解释这个现象，如果你每赌都赢，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赌局不好玩，你每赌必输，你一定马上就不玩了。可是如果你偶尔会赢，你就会觉得有 chance， 万一你输了一大摊，你就会一直搏，你就说总会有几率吧，只要我搏一次，全部的本就会捞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人的那个不正思维就是这样来的，不懂得这些杂类苦，我们都以为 杂类苦的因缘比例是应当是随着乱数的比率，是依照随机分配来的，其实不正确哈。今天我们说中奖的比例是几万分之一，你就说好，我只要买中是一百万分之一，我只要买一百万次，只要让我中一次，不就翻了吗？可是问题不要忘了啊，那每一百万次是每一次都一百万分之一，过了这一次，下一次又还是一百万分之一，懂吗？你永远都很可能是一百万分之一，另外那个不中奖的那个人。何况你这个几率要跟所有同时的共业因缘这么多的眷属去相分的，不是你一个人去分配那一百万分之一的一百万次，这些都是你只要懂一点统计这个观念就知道了嘛。可是问题就是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在那边一直搏，不晓得搏什么，这就是杂类苦的理由。所以什么苦最难处理？纯苦纯乐都很容易办，半苦半乐难处理，就涂在那几滴蜂蜜，偶然会有苦的乐的机会，我们就一直搏下去，这个是苦吧。好，这个是第三杂类苦。第四无间苦，这苦呢是不可能一时暂停的，不会，因为心念虽然是相续，可是心念也是相续而无间，对不对？相续而无间，所以无间苦就是我们只要有心意识分别，这种苦的因缘是一刻都不相离立。好，这个是这四种苦，讲广大这个苦的周遍不能处理。如果你正见转不过来，你永远在这个广大无边的苦海当中不可出离力。好，再来一切门苦，门的意思就是出入意，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出三界，在三界里面不管你在哪里入在哪里出，你的出入处在处处无不是苦。于是呢他把三恶道先标列出来，其他呢就归作善趣所摄苦，对不对？善趣呢就表除了三恶道之外的人天了，对不对？人天虽然不纯是苦，可是它是杂类，它是杂类，乃至于呢人天果报受尽了，你的三恶道的因还是会有现前的机会。好，所以纵使你短暂乐住善趣，可是呢你还有堕三恶道，三恶道那罗迦旁生鬼这世界一定是苦，对不对？一定是苦。可是善趣所摄，从前文就可以知道，也无非都是苦。从前面的种子苦、现行苦到广大苦的四类，我想善趣所摄都逃不掉啊，都逃不掉。好，再来是邪行苦。邪行苦分作五类，复有五苦：一、于宪法中犯处于他不饶意所发起苦，也就是说，在你的宪法因缘上面呢，你可能不小心或者是刻意触恼他人，他人不满意你，对不对？于是就会当面或者是在你的背后或者是使小伎俩让你受到恼害，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不高兴他不饶意而触恼于你所生起来的苦。所以所有的三业造作都一定会有反作用力，这是今生受还是来生受而已。所以不要以为你今天得势去能够捶打啊，骂话于他人，改天他有能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还报于己身。这个是宪法处于他而他不饶意所发起的苦。第二，受用种种不平等时，借不平等所发起之苦。我们今天呢，身为欲界的人呢，最可怜的其实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今天以为是最大幸福的来源，就是吃饭。受用种种的长养因，可是这长养因呢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我们生苦的因缘。我们常常也听病从哪里入啊，口入。那为什么会从随口而入呢？是因为我们好吃东西嘛，你只要有吃东西的因缘，你就会有不平等时的机会。我们不要谈那个报纸上之前我曾经提过了，为了要买一个粉圆，结果呢搞了烧了几栋楼的那个例子哈，这当然是很大的后势力。不过光是吃，你只要偏爱吃一个东西，好，就光长胖这件事情好了，对不对？你用10块钱吃饱， 然后呢，你可能要花1万块钱把那个长出来的肉给它瘦回去，对不对？这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苦了，对不对？那更不要说是他了啊！包括后文所讲的什么东西的不平等苦呢？你吃太少就感觉到饥饿，吃太多胀得不舒服。好吃的东西不适宜，不适合你的体质啊，不适合你的体质，或者呢吃了之后不消化，不消化。所以呢，不平等食在食之量那个地方呢，列有4种因缘。其实还有其他，这边没有列出来的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是用犯罪的手段去拿到你一份温饱，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有罪啊，有罪之时，你今天就会有问题啊，就会有困难啊。那么由是因缘，令生积累，或生疾病，这叫做戒不平等。所以，虽然我们今天必得要受用适时的长养因，可是长养因如果受用太少、太多，或者是不适宜，或者你不能够消化，不消这件事情，对于出家众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天不修行呢，性思难消。在他们出家的《灵斋仪》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你只要念你今天的心。你今天有没有真正在你今天出家该做的修行事上用功？如果你发觉你放逸一天，那么过去你从施主那边受用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这些信施啊，你很难消化，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今生不了道，怎么样？披毛戴脚还。所以受别人的供养布施。其实是很苦的，很苦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因为这样的心思而当作增上缘，真正一生成道的话，那么再来为人，乃至于你变三恶道，你还要供众生的驱策，食用受种种苦，这件呢，这个是不消之苦啊，不消之苦啊。说起来也非常多的因缘。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即由宪法苦所逼切，自然造作所发起苦。这边呢就讲到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可能是由，比如说天崩地裂啊、地震啦、天灾人害啦，你宪法逃不过共业所感受的苦。这个是宪法苦所逼切，自然造作所发起的苦。虽然你今天说啊，我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那么有些人说我有常常祈祷啊，我有读圣经啊，我有念阿拉啊，我什么教我都信呐、啊。可是呢，问题你如果住在淹水的区域，洪水淹来会刻意跳过你家，不淹你家门口进来吗？不会啊，共业所感，你还是一样怎么样受到灾害啊？这个是我解读的。可是韩老解读这段话，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有些宿住阴的人，这就是苦行外道。他有个观念，认为我们无量劫来造了很多的苦因，对不对？可是他认为怎么样能够出离苦呢？他说：“我今天只要自己修苦恨，睡钉床、独角站，对不对？然后呢，用火烫身体、拔舌头等等的方法，就是要让过去生的果报赶快现形。然后呢，等苦受尽了以后呢，他就会上天堂去。”好，这个是一种不正确的塑作因啊，塑作因。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跟宪法苦跟自然造作好像无关啊，我的解读不太相同啊。不过，我想这些都是苦的来源啊，苦的来源。所以，当你不了解缘起甚深的时候呢，你就会在受共业所感的宪法苦、自然天灾人害的时候呢，你就会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我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修行也这么认真，可是共业所感却饶不过我呢？却不了解别报是有不同的啊！所以你今天对于因果，所以今天上课前有一位上礼拜五的学长来跟我指教，他说我上礼拜评论大学的一段话啊，有失公允。我说大学那段话本来就是在讲人伦的关系，不是在讲佛法的缘起。所以，如果你要拿那个始终先后的大学讲修身养德，在人伦之间的一种修养智慧， 你硬要把它套到佛法缘起来的观念，我是觉得是有点勉强啊。那么我向来是不赞成隔异佛教，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个道理应当在什么地方讲就归在什么地方讲。何况佛法其实不只是谈因果，因果人人都可以谈，外道也谈因果啊，外道也谈因果，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缘起无我的正见。只要你没有缘起无我的正见，你纵使谈因果，你纵使深信因果，你也不等于就是佛弟子的啊。这是我个人对于法上法义上的一种坚持哈。所以也就是这里所谈的理由。那么第四个，他说由多安住非离作意所受烦恼，随烦恼缠所起的诸苦。也就是说，佛法论主在这里就讲，我们会受很多的烦恼跟随烦恼的缠缚，由这些烦恼的缠缚啊，很难出离，于是你会引以为苦。对，当你烦恼很猛烈、很粗重，又长时无间的缠缚着你的心，就像鬼魅一样的不离身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很以为苦的，做这个也苦，做那个也苦，就像广告一样，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舒服的时候，腰八挺阿西尊啊，你会觉得哦，真的人生没有意思，干脆掉到戏算了。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的因缘是怎么这么样的艰涩，孤不知所有这些烦恼随烦恼的牵缠都来自于多安住非理作意。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没有办法用缘起无我升观因果，对不对？因果有因有缘还自受，你何必在这个地方引以为苦呢？对不对？如果这个是我欠的债，本来就用还债，你能够用这个你已经有的身体还不至于让你死的这个因缘把这个债还了，你应该要高兴才对啊。何况在这个时候呢，又是修正念正知的机会，如果你借这个机会来修啊，来修菩提心，来修大悲心，你可以把这样子的随喜功德转念因缘回向菩提，对不对？回向佛道，都是如理作意，能够转移清净的一个因缘。可是如果你在这里反而不知道修学，所以像这个摩诃止观里面呢，智者大师就把什么病患尽啦、业报尽啦、魔事尽啦，几乎还有烦恼尽啦，像这些一般人会以为很苦很苦的感受果报受，当作是我要远离的因缘。可是在摩诃止观的智者大师的眼光当中，这些都是可以观他不思议境，对不对？乃至于呢，能够观他是圆顿教法的所依处所缘。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如理作意是多么重要的事儿。而在这边论主就跟你讲，受烦恼随烦恼，你会不会觉得缠缚而受苦？不见得，有些行者是不受苦的，不但不受苦，他反而因这个因缘得到增上缘，而一直不断在那边观修，完全不会间断。而不懂得如理作意的人在这里啊，你是一定有两支箭，身受苦就算了，你还心继续在受苦的因缘处继续添柴加火，往你的心窝上砸你的箭，那真的是很苦上加苦啊。所以你是非理作意还是如理作意，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只是持咒念佛，你一定要懂得持咒念佛以及一切教法背后的如理作意。如果你三业不能够跟你所受用的教法相应，其实是不得受乐因缘的。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由多发起诸身与意种种恶行所受当来诸苦诸恶趣苦。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因苦。如果你有因果的观念，你可能故意，你可能随着习气啊，你可能不小心犯了身与意上的恶行，那这恶行当然是指十恶了啊，身三口四与意啊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会担心呢，未来会受恶趣苦。那有人在这个地方又不如理作意，他又会去求什么？求能够赎罪的方法啊，所以他很可能去拜忏啦，做很多的布施啦，放生啦。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林务局所制作一个放生的袋子，他就告诫我们这些以放生做功德的人一件事情，说 台湾的生态呢，本来台湾是一个佛尔摩沙哈，生态有它各自的特性，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正确生态知识，却把一些生物不正确的放流在它不适合住的地方啊，或者呢它是强势的，于是呢就把原生种给破坏掉了。这些破坏生态的因缘呢，它我看过那个片子实际的影像以后呢，其实是深以为警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可以懂得真正放生跟护生的意义，但是做法上的确应该要随顺世间一点，多一点专业的知识，多一些请教，我觉得是会更好，做得如法一点。那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个观念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啊。当你今天如果已经造了恶业，要求赎罪的因缘，对，我们有些方法在佛教佛法当中提供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如理作义，或者是所作非法不如法，一样会有问题。不如法不是没有遵照仪轨，像有些可能运送过程已经快要死掉的那个生物，你就应该赶快要放流，可是因为困于我们今天一定要持诵仪轨啊，还要花个30-40分钟乃至于一个半钟头才能够放流，把它晒都晒死掉了。尤其早上出发到了放生的所在，如果从北部到南部放生，那多么已经过了中午了，就在最热的时候不该放流的时候放流，那都会不是放生而放死。所以呢，我反而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对，我们造了业因，担心它的果报是不错，但是呢在这个业因当受果报的因缘事上，你又做了不正确的啊，不如法错误的造作，那么未来恶趣苦啊，我是觉得恐怕会有很多共业因缘啊，这个是不恰当的事情，恐怕自己我们关起门来佛教徒是自己应该要想想的事情。好，再来是谈流转苦。流转苦可以说是前文那55苦当中的主体啊，主体。而在这里所谈的流转苦，是在流转不停当中，哪些会令我们生出无常的苦受呢？主要是这六类的事情。他说流转苦中富有六种轮转生死不定所生的苦，哪六种呢？一，自身不定；二，父母不定；三，妻子不定；四，奴婢仆役不定；五，朋友宰官亲属不定；六，财位不定。那么论主在这里呢，就特别解释其中的三种。我们先看底下，什么叫做自身不定呢？自身不定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可能是为仆役的主，对不对？而后不要说来生了，可能这一生你可能事业垮了，而你过去为你做事的幕僚可能变老板了，对不对？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改天你要当他的雇佣了。对不对？所以呢，主跟仆隶其实是没有定向，没有定性可得的，这个是指自身不定。所以不要把你今天现在因缘所现出来的优势当作是永恒。我想学佛的不应当有这种看法哦，而且更应该感恩这个因缘让我成就如是才对。好，这是第一个不定。第二个父母不定，指的是说我先为父母乃至亲属，后时轮转呢，反作怨害及恶之事。其实当生这个世间最大的苦难是来自于父母亲子亲属之间彼此的人际关系之间的不安定啊。那这不安定呢，可能这一生是亲属，可是来生就变成冤仇相对啊。这件事情如果变成是父子啊，母子本来最亲的，可是呢可能就变成你怨仇相对，乃至于呢骨肉相残，因为彼此要竞争生存的条件啊，这些都是因以为苦的因缘事。我想在这边文字叙述的算是详细。再来就是财位不定。财位不定就是你本来得大富贵，后来不懂得你管好以及节制你的欲望，后变成极为贪贱。像这种例子是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说啊，你得了乐透是不是真的乐透了呢？你恐怕是借着过去的福报透支了，对不对？ 很快的，旁边一堆人就劝你投资，投资不当，整个垮了。本来一点点的这个根本你也都不见了，后面就变得非常的贫贱。这应该是贫贱，对吧？所以新闻风的版要改掉哈。好，这是这个。然后再来呢，这个是这特别讲的三个啊。那虽然讲这三个已经把这六个都讲过了，好像自身、父母、妻子、奴婢、仆役、朋友、宰官，彼此这五个之间是成为一个人际关系的不定向。而财位的追求本身呢，会有贫富贵贱当中的轮回的轮转的差别相啊。这些呢，都是这边所讲的流转苦所生的。好，再来呢，就是不随欲。因为欲界的凡夫最大的特色就是欲，所以今天我们就以为，哎，我想右手举高我就举高，谁说我不自在？好，这个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所有四大的因缘，所有你长养的因缘，所有你今天从基因带来父母生因的因缘，所有这些过程当中都能够具足，让你此刻没有任何的病痛，你要举手举得来。好，纵使如是，我们生理的结构也会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说你能够往前把手放下来，可是你有办法垂直的往后都摆不下去，除非你练软骨功，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在有限的条件底下去使用这个啊，使用这个色身。所以今天的这个色身并不完全是随欲啊，并不完全是随欲的，何况底下这七件事啊，七件事情不得自在的因缘太多了啊。比如说第一个，欲求长寿，不随所欲生短寿苦。你越想长寿，可是呢就越有一些因缘，比如说你今天吃食太精致，